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欢迎您的收听。在论语颜渊第十二中，子曰，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，小人反是。孔子说，君子成全别人的美德好事，而不成全别人的罪恶坏事，小人则与此相反。成人之美是一种修养的境界，也是一种高尚的品德。能做到这一点的人，需要有宽广的胸怀和与人为善的心态。千百年来，和为贵，与人为善，仁者爱人等理念渗透于历史上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，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准则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人有礼敬必吉，家有礼敬能昌，国有礼敬自强。古人重天理良知，敬天理地，与人为善，世风祥和。人们对任何东西都能体现出不争。如果看别人有好事能够不嫉妒，那么这是一个正常的心态。如果看别人有好事能够真心赞美别人，这是大度容人的表现。如果看别人有困难而自己的帮助能够解人之困，舍己为人，那么这样的境界可以说是成人之美的高尚德性。下面来讲几个小故事，看看古人是如何做的。一，鲍叔牙见贤，成人之美。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当齐桓公准备拜鲍叔牙为国相时，鲍叔牙却辞谢而推荐了管仲。鲍叔牙说，管仲是国家的栋梁之才，我有几方面不及他，以宽厚慈惠来安抚民众，我不及他，治理国家不忘根本，我不及他，为人忠实诚信，能得到百姓的信任，我不及他，制定的礼仪足以使天下效法，我不及他。齐桓公于是拜管仲为相。鲍叔牙的见贤是出于对管仲的了解、敬佩和对齐国的忠诚。齐国有管仲这样的贤臣，有鲍叔牙这样的见贤良臣，国家果然得到大治。后来人们称赞鲍叔牙，知贤智也，推贤仁也，引贤义也。这正是君子成人之美的实践典范。二，郑玄路遇谦让无私。在东汉时期，有一位著名的经学家郑玄，字康成，高密人，博古通今。他想为《春秋左氏传》作注，但还没有完成。郑玄有一天外出，与荥阳人符子慎巧遇，两人住在同一旅社，他们彼此之间并不认识。符子慎在外面车上和别人谈论自己注释《春秋左氏传》的想法。郑玄听了很久，发现符子慎谈的大多与自己的想法相同。郑玄走向车子，对符子慎说，我早就想为《春秋左氏传》作注，但还没有完成。听你刚才所说的一席话，大多与我的想法相同，现在就将我所完成的注解部分送给你。于是符子慎便完成了《左传·符氏注》。郑玄与符子慎都是有名的经学家，两人原本并不相识，偶然相遇， 郑玄在听到福子慎的一些想法与自己很相近后，默默地给予圆融、帮助和支持，当即决定将自己已经完成的注意部分全部无条件送给了他，使福子慎完成了这一浩繁的工程，扬名四海。郑玄毫无私心，助人为乐，达到了君子成人之美的境界。三，见人之德如己之德。历史上流传着若干嫉贤妒能、自食其果的教训，史册中也铭记了宽容待人、有容乃大的美德。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，在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。他总结说，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用人。第一，不妒忌有才能的人，看到别人的才能好像就是自己的才能。第二，用人所长，避免其短。第三，敬重贤良，原谅犯错误的人。第四，褒奖正直，从不处责出去一人。圣王明君的仁爱和包容的胸怀是神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2000余年的中华文明演绎了谦和礼让、先他后我的道德文化。北宋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垂范后世。在清朝，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曾讲过这样一段话：凡人持身处世，唯当以恕存心，见人有得意事，便当生欢喜心，见人有失意事，便当生怜悯心，此皆自己实受用处。若夫济人之诚，乐人之败，何与人事，徒自坏心术耳。古语云，见人之德如己之德，见人之失如己之失，如是存心，天必佑之。这里康熙告诫子孙说，见到他人有所得，就如自己得到一样，见别人有损失，就如自己有损失一样，这样的心地上天会保佑他。中国人注意到了吗？当每个中国人都认为做好人吃亏，做好人受气，做好人傻，从而放弃做好人，转而去做强者、霸王、利害国的时候，中国只能成为一个人人为劲敌、人人互害的社会，还会因整体的道德低下而被国际社会看不起。乱世之中，不管别人是否守德，如果每个人都自己要求自己守住善良、守住品德，中国才能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被神眷顾的生命。说到神的眷顾，在现代社会中，人们大多是相信科学，特别是中国人，把信神、敬神、神迹都视为迷信。但是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反而开始转向对神佛的敬仰，希望得到神佛的庇佑。那么古人又是如何看待神迹与供奉呢？一，神不服也降祸。国语记载，周惠王15年，有神降临在国国的申这个地方。惠王问内史过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以前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？内史过回答，有，如果国家将要兴盛，他的国君会明察一切，忠正无邪，精诚廉洁，仁爱谦和，他的德政足以上达神灵，他的恩惠足以团结百姓，能使神灵接受祭祀而人民顺从。 这时英明的神灵就会降临他的国家，观察他的德政而不失福泽。如果国家将要败亡，他的国君一定是贪图财力，邪僻不正，纵欲淫荡，荒业怠政，愚秽暴虐，他的政务腐败而无法被神灵认可，他的刑法纵恶成善，致使百姓有二心。这时神灵也要降临，不过是为了观察国君的邪恶暴虐而降下灾祸。因此有时出现神灵而国家兴旺，有时则国家败亡。过去夏商周朝兴起和衰亡时都有神灵现世的记载。惠王问，那这次神灵现世将由谁来承受这一切呢？内史过回答，在国国的土地上。惠王问，那究竟是祸还是福呢？内史过回答，我听说秉承正直人道而遇到神叫做迎福，施行淫邪而遇到神叫做遭祸。如今国国政务荒怠，恐怕是要灭亡了吧。惠王问，那么我应该做什么呢？内史过回答，您可以派太柱太史等前往进献神灵，但不要有所祈求。于是惠王照着做了。内史过跟着到了国国，发现国国君王也派了太柱太史去祭祀，而且是要求神灵赐给他土地。内史过回来以后把这件事告诉惠王说，国国一定要灭亡了，他们不诚心祭祀，而是向神求福，神一定会降祸，就像不亲爱人民却过度使用民力，百姓一定会背离他。诚心祭神是因祭，仁慈护佑人民是亲爱。如今国国君王过度使用民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，如此背离民心，惹怒神灵，却想祈福求利，这不是太难了吗？果真周惠王19年北国被晋国所灭。二，德性是敬神的祭品。左传记载，鲁西公5年，晋献公为了攻打南国，第二次向虞国借路，虞国大夫公之奇以虞国与国国唇齿相依，唇亡则齿寒的道理劝阻，但虞公目光短浅，贪图晋国的财物，认为晋国是他的同族，不会害他，并说，我祭祀的物品丰盛洁净，神灵一定会保佑我。公之奇回说，臣听说过神灵不亲近个人，而是依据德行，所以周书说，上天对于人没有亲疏差别，有德的人上天才保佑他。又说，祭祀的谷物没有芳香，德行才有被神灵接纳的芳香。又说，人们拿来祭祀的东西在神看来都是相同的，只有有德性的人的祭品才是真正的祭品。这样看来，没有德政，百姓就不和睦，神也就不来享用祭品，神所依据的只有德性。如果晋国夺取虞国而以圣德作为芳香的祭品奉献神灵，神难道会不接受吗？虞公不听公之奇的劝谏，答应了晋国使者，公之奇便带领他的族人出走，并说，虞国过不了今年的腊祭了。就在这一次借道之后，晋国便不用再出兵了。这年冬天，晋国灭了南国，军队返国路上灭了虞国，并俘虏了虞公。 不同于现代人将敬神视为迷信或是供奉神灵祈求财福，古人认为神灵不服降祸，而当中的依据并不在于祭品是否丰盛美好，而是品德是否高尚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时间再会。Thank you.